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865年的春天，就在南方各部陆续开展大裁军的时候，从山东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蒙古亲王森格林沁在曹州兵败身亡。哎呦，森格林沁是清朝后期的名将啊！置森格林沁于死地的，就是活跃于北方的捻军。有必要给您介绍一下，这捻军也称捻子或者是捻党，这个组织啊，最早起于安徽、河南一带，后来逐渐发展到了山东、江苏等地。这些捻子呢，结则为捻，散则为民。按咱今天的理解，有点跟游击队有点像，哎，一股一股的活动，所以被称作捻子。那所谓捻呢，就是拧成一股，结为一体之意。1853年，太平天国是定都南京，各地的捻军纷纷起义响应，并在安徽会盟，公推张乐行为盟主。4年以后，张乐行正式接受太平天国领导，被封为沃王。从此，这捻军和太平军是遥相呼应，并肩战斗。话说1862年，就在太平军在苏皖地区和湘军激战之时，捻军呢在山东直隶一带也是日趋活跃，声势也越来越大。为了稳定北方的局面，朝廷下令蒙古亲王森格林沁是率兵进剿。于是一场持续了5年之久的围剿和反围剿就在北方拉开了帷幕。森格林沁，我们前文书和您介绍过，是晚清著名的蒙骑将领，由他统领的蒙古铁骑是威名显赫，所向无敌。这位出身赫尔沁草原的巴图鲁啊，少年的时候据说就是个不寻常的孩子。有记载，赫尔沁左翼后旗帜是这么说的：森格林沁出身贫寒，他的父亲直到30多岁才入赘胡家，当了上门女婿。有一天呢，他的妻子在外面放羊，身怀6甲的这位孕妇是突然一阵肚痛，随后在野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这两个男孩，一个取名叫朗布林沁，一个叫森格林沁，译成汉语就是宝相和宝师的意思。后来森格林沁长大成人，果然成了一个雄狮般的猛将。森格林沁历经道光、咸丰、同治3朝，屡建战功，被以为干成。幼年的森格林沁啊，我们说了，家庭很贫寒，但是他的血统挺高贵。因为据蒙古世系记载，森格林沁的祖上 26代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萨尔，他的父亲是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期第九代索王的远房亲戚。换句话说，这是王公贵族的后人。1825年8月，森格林沁的人生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第九代科尔沁索王病故了。这个索王啊，没有后代，于是道光帝令从郡王尽职的青少年中来遴选继承这个王位，最终就选中了森格林沁，而这一年他才14岁。科尔沁索王是谁呀？是道光皇帝的女婿。那森格林沁祭祀以后就成了道光帝的外甥啊，我是皇帝的外甥啊。有了这层关系，你想想，森格林沁不想显贵都难，所以从此啊，森格林沁是一路升迁，到了39岁的时候已是镶黄旗蒙古都统。这是什么概念呢？镶黄旗呀，是上三旗之一，都统是骑兵最高的职务，从一品，什么官职啊？就是现在的大军区司令。等到道光帝驾崩的时候，这位森格林沁还被命为顾命大臣，成了亲贵中手握重兵的显赫要员。那您会说了，这全靠自己的背景啊和关系啊？错了，森格林沁的发迹还得说一说他的真才实干。1855年太平军北伐有两大统帅林凤祥和李开芳，厉害吧？这俩人都先后死于森格林沁之手。这个林凤祥我们先来讲一讲，官居天官副丞相，李开芳是地官正丞相。按照太平天国的官阶啊，最高者为王，王下为侯，侯下就是宰相。那么宰相呢分为六等，每等是四级。哎呀，总之啊，太平天国的这个官啊分得也挺碎的。林凤祥的官职在丞相里属于一等三级，那么李开芳的官职呢在丞相中属于二等一级。到底什么级别你说直说不就行了吗？说实话，这太平天国啊那个官序啊太复杂，很难说清楚。但我得给您做一个比较的事。从天津事变以后，洪秀全呢破格的提拔李秀成是地官副丞相，由李秀成总揽军事。对，如果从这么对比来看的话，这丞相不管是哪级，级别都不低，比较高了。林凤祥和李开芳是太平天国早期的名将，他们率部北伐是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开始的。那时的北伐军声势浩大，号称有8万之众。不过后来啊，经过史学家考证，这北伐军最多也就2万多人，甚至恐怕还不到2万。但是就凭这不多的兵力，北伐军居然深入北方，是辗转百战，一路打到了天津城郊。哎呦，京城为之震动啊。于是森格林沁是临危受命，率部出征，双方激战于金郊一带。北方毕竟是清王朝的大本营啊，虽然南边打了太平军，但是北方兵力雄厚，而北伐军远离后方，孤军深入，因为寡不敌众，被迫向南突围。然而森格林沁是谁呀？对，他的蒙古铁骑太厉害了，日行千里，是紧追不舍。林凤祥一军撤到了连镇时被围住了，而李开芳率少数的骑兵突围到了山东冯官屯，也被围困。两军是浴血奋战，苦守待援，当时的情况特别严峻，外无救兵，内无粮草，据说啊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以至于到了人相食的程度，换句话说人吃人了。一年以后， 北伐军是弹尽粮绝，全军覆没，两大统帅也先后殉难。有史料记载，林凤祥和李开芳死的都非常悲壮，他们先后被凌迟处死，但都视死如归。据说李开芳被带去讯问的时候，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绣短袄，红裤红鞋。面对森格林沁，李开芳是盘腿席地而坐，毫无惧色，并求赐饭，哎，给我饭吃。待饭送上来时，遂开怀大嚼，是说笑如常。我不就是没饭吃吗？但哥们儿勇气还在。这两个人的勇猛我们不说了，单说森格林沁，因为全歼了北伐军，所以受到嘉奖，是名声大振，而且被封为博多洛喀台亲王，是世袭罔替。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又过了四年，森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打了另外一仗。哎呦，这一仗不但惊动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所以森格林沁的名声也就更加响亮。您说怎么惊动了世界呢？大沽口之役是1859年。这年夏天，英国新任公使普鲁斯率舰队开抵大沽口，当时以换约为名是强行登陆。清朝的朝中啊，战和不定，是进退失据，所以咸丰帝以重劳民力为由不让打仗，因此这个英法列强气焰是更加嚣张。1859年的6月24日，英法军舰炸断蓝河铁链，次日又炮轰大沽炮台。指挥这次作战的就是我们前文跟您提到过驻守上海的英国海军司令何伯。再来说说森格林沁，那一年他是钦差大臣，督办大沽海防。你洋人挑衅呢，森格林沁是忍无可忍，根本就没请示朝廷，直接下令还击。这一战打了一天一夜，最后森格林沁击沉英国军舰四艘，重伤六艘，英法两国联军的伤亡人数高达400多人。这是一次令人振奋的胜利啊，因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还从来没取得过一次对外作战的胜利。事后啊，就连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马克思先生也对这场战斗给予了关注和肯定。因为马克思在撰文中写道，中国人的抵抗毫无意义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总而言之，大沽保卫战堪称森格林沁一生中最大的亮点。尽管过了一年以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森格林沁曾经兵败通州，受到了谴责， 被打三眼花翎是撤职查办。然而他不畏强敌，捍卫国家尊严的爱国主义之举，毕竟赢得了后人的敬仰。据森格林沁轶事记载，科尔沁草原上至今还流传着一些有关森格林沁的颂诗赞歌，其中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嫩江时期为羽翼，大漠南北为辽左，攘外安内的曾王爷，威震四海众竹帛。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曾王爷，却栽在了捻军的手上，最终在曹州是一命呜呼。怎么回事呢？1864年不是天津陷落了吗？南方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了，但是北方的捻军却开始了新的联合。早在两年前，森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开进皖北，是席卷肃州等地。捻军，我们刚才说的那位大盟主张乐行遇难，余部是各自为阵，分散到了各地。当时的捻军仍然保持着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习性，彼此间的联络非常的松散。当天津陷落以后，这形势可就严峻起来。由于皖北根据地的大量丧失，再加上清政府是严厉绞杀，新的局势使得分散的捻军又重新聚集到了一起。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1月下旬，西北太平军的首领尊王赖文光和怀王邱远才率两部太平军数千人在皖北与捻军主力20000多人会合。同时啊，一些太平军和捻军的残部是闻讯前来投奔，从而组成了一支以赖文光为首统一的新捻军。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赖文光是谁呢？有笔记称啊，他是洪秀全之妻赖皇后的族弟。这个天王在金田起义的时候，赖文光就跟随麾下。不过那个时候啊，他的年龄比较小，但是英姿勃发，是崭露头角。当东王掌权时，赖文光曾经遭到排斥，在天津是闲居数年，直到东王死后，他才又恢复了权力。天津陷落以后，赖文光是撤往北方，但是手下仍然有数万之众，具有较高的威望。正因为如此，当在皖北会师时，赖文光是理所当然的被推为领袖。毫无疑问，这次会盟太重要了。除了赖文光以外，参加会盟的任化邦、张宗禹是捻军后期的两大著名将领。这个任化邦啊，号鲁王，张宗禹号梁王。您会问了，这王爵是太平天国封的还是他们自封的呢？历来存在争议。不过 这二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和赖文光一起并称为捻军后期的三大巨头。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次会盟给大伙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共约视同生死，万苦不辞，披霜倒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新的捻军时代就这么开始了。在赖任张三大统帅的带领下，重整旗鼓后的捻军开始振作起来。这个捻军仍然保持原有的五旗军制。他们是哪五旗呢？黄白红蓝黑，用五色军旗加以区分。但是战术却有了重大改变。为什么呢？过去啊，都是跑着打仗，步兵多。他们今天不是了，义步为旗，采用流动战术。所谓义步为旗啊，就是改步兵为骑兵，两条腿儿又加两条，变四条腿了。这样极大的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机动性。这改变不要紧，一时间捻军的骑兵是呼啸来去，神出鬼没，像旋风一样驰骋于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的广大地区。这一来可把森格林沁给害苦了。森格林沁接过剿捻的重任，我们之前说了，是1862年朝廷授他为钦差大臣，节制直鲁豫皖鄂五省兵马，目的就是要迅速扑灭捻患。大家都知道森格林沁的蒙古马队那号称是天下无敌，在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时占尽了优势，是令人生畏。捻军一开始处处受制，损失惨重。然而就当捻军进行重组改变了战术以后，森格林沁开始遇到新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你不是有马吗？我也有马呀，你能跑我也能跑啊。但跑和跑可不一样，一个是主动跑，一个是被动跑。因为捻军处处占据了主动，我想走就走，想打就打，忽东忽西，行踪不定，我驰骋纵横，往来迅疾。僧王爷啊，对不起喽，您只能跟在我屁股后面，对，被我牵着鼻子走。这僧王爷是整天东奔西突，疲于奔命。其实捻军的战术很明确，就是利用骑兵善走的特点，是以走疲敌。这么一来不要紧，他们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但傲慢自大的森格林沁王爷不服这口气呀，嘿，我就不信了，我堂堂天下无敌的蒙古马队跑不过你们这些乱匪，我还就不信了。于是啊，这森格林沁一根筋到底，是穷追不舍，我不达目的不罢休。按今天流行的话来说，这也算奥林匹克精神吧。有人就劝森格林沁了，王爷，这么不行啊，部队被拖垮咋办呢？哎呦，森格林沁大怒啊，抖着胡须骂，你这是扰乱军心，长他人志气，再说一句，看本王爷不宰了你。嘿，哎呦，说着拔出马刀劈倒了身边的小树。众人一看这架势，赶紧闭嘴吧，谁都不敢劝了。于是森格林沁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继续进行下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